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最近电视剧《小欢喜》热播，黄磊饰演的方圆与儿子方一凡大谈性教育话题，告诉儿子要尊重女性的情节，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性的话题应该跟孩子如何说，怎么说最为合适？为什么孩子的性教育应该从青春期提前到10来岁？为什么在信息渠道如此丰富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给孩子正确的性引导？父母在孩子性教育的过程中分别担当着怎样不同的角色？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从小欢喜聊孩子的性教育。
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小欧。
小欧最近一直在安利我一部剧啊，小欢喜。
你知道为什么安利你吗？那是因为这部小欢喜的电视剧啊，简直就是我们潮爸辣妈的宝藏，
所以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就是，
但是你知道一个男观众天天来安利我剧，后来我告诉小欧说我不太敢看，并不仅仅是工作太忙，还是我害怕看，我怕当中那个焦虑啊，我就对，我也是这样。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观剧，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这么形容这部剧，叫做观剧一分钟，交流2小时。哦，就一分钟的戏，它所折射出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我们可以足足聊很长很长时间。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为大家请到了这样一位大咖，慕寒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慕寒老师呢，这个剧还没有开始追，也被我们俩同时安利了。
我也被我老公安利了很多次。
在你们家，你老公反而是比你先看。
我老公他好像是我的情报员一样，他经常会发现很多好的，然后告诉我，因为他知道我可能会因为要做个案或者是备课、带孩子，很多事情我有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天天去关注网络上的一些东西、那我有一个闺蜜加上我一个老公，两个人他们都是我的信息提供员，
带你了解全世界哈。
对对对。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个电视剧当中啊一小段是黄磊和海清扮演的爸爸妈妈找他们的这个宝贝儿子，就高三了嘛，来聊聊性教育。
儿子，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跑到妈妈肚子里的啊？你怎么生出来的，你知道吗？
这不很简单吗？生物课都讲过，就是说你们俩结婚之后做爱，不，就是发生性行为。
好，你不用说的这么直接。
我稍微说的专业一点，就是说细胞结合，结合之后呢，我妈就怀孕了，怀孕之后42周之后我就出来了。
就算是你都知道这些过程了，是吧？你也都很了解了，但是呢，爸爸呢还是要跟你沟通一下，就如果有天你有个女朋友。儿子，你知不知道你应该怎么保护人家呢？
对，
戴套呗。
这你都知道？那妈妈问你，你用过没有？
这什么事儿啊？这点简单的事我还是知道，我多大人了呀？
不是，那妈妈问你，你到底用过没有啊？
你用，
这我怎么可能用过呀？这我跟谁啊？我怎么可能用、
对，当然肯定，我们肯定相信你用肯定是没用过啊。这个，但是现在男孩吧，你这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这些东西一般孩子们都知道，啊。但就算你知道，是吧？你知道，那个爸爸还是要叮嘱你几句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男女之间容易冲动，一旦冲动呢，就会造成一些悲剧。你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跟人家女孩做任何事情都要尊重人家，
对，
要征求别人的同意。你比如说拥抱啊、 亲吻啊，接吻啊，啊，还包括甚至发生性行为，这些你都一定要征求对方的意见，征求对方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啊，你不能强迫别人，对吧？第二，就是如果真的你们有性行为啊，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对，
哎，这个万一怀了孕，对于你们俩。尤其对人女孩
是
吧，会造成心理上不好的影响，将来造成一种伤害，知道吧？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刚才我们所展现的这一小段剧情当中啊，黄磊所扮演的这个爸爸方圆，其实他在跟孩子在交流这个性知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不错的，他讲到的也很直接，很对味，就是说。
你觉得他直接吗？我觉得他挺委婉的。
我说的这个直接是观点的直接，就是当你真的是很爱你的女朋友的时候，你一定要
尊重她，
保护她。我觉得这是才是我们要核心的点，总比那些其他的家长来说，哎，你不能怎么样，你要克制，你不能怎么样。我觉得克制和不能，远没有刚才黄磊说的好。
对，首先我也认同小欧的观点，就是说父母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堵他，他没有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知道这些，你现在是学习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想这些，他没有这样去说，因为这个父亲至少他做到一点，他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他的我们从可能更好的一个角度上来说，说实话这对父母做的太晚了，
因为
他已经高三了，
对，这个剧情当时看的时候我都替他们的儿子叫方一凡感觉尴尬，就是一顿尬聊，那种尬的简直是我受不了了。
哎，那我想问问，就是你们男生啊，别说高三了，你们大概初三的时候，初三不到，可能就已经知道这些知识了，对吗？
我好像是在高一才知道的，因为我确实不太就拥抱接吻这没问题，我当然知道，但是更深层次的，好像我真的是要到初三高一才能明白。
那这就引发了这个我们要请教慕寒老师的问题，那青春期的这种性知识，我要在家庭当中抽孩子大概什么阶段告诉他，又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看视频这个电视剧的画面的时候就觉得这爸爸妈妈你说，吞吞吐吐，
这是你觉得需要问慕寒老师的问题的。
对，
在我的这个角度，我需要问慕寒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到底需不需要在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去跟孩子去尬聊这种性知识？因为以我过来人又是个男生的这个经历，你知道现在这个资讯是个特别发达的这个一个时代，
对，
你所有的知识点和资讯是触手可及，你还真需要父母来耳提面命的方式来跟你说吗？真的是很尴尬。反正我，
你的意思是都不用说了？
我父母是说实话啊，真的是没有跟我讲这个事情。
慕寒老师，您怎么看？
我先回答小欧的几个疑惑啊。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假如我们不说，那么孩子肯定会从各种信息渠道知道。
对啊。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被引导的是对的呢？
哎，这好像是实话，
对不对？就是说可能你50%他引导对了，他知道我要保护自己保护对方，但也有可能他收到的资讯是放纵吧，不趁青春体验，什么时候体验呢？这个时候怀孕问题不大呀，或怎么样，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真的去引导他往更正确的角度去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肯定要引导，而且引导的同时还要去跟他谈得更深，比如说可以问他现在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像这里面的这个男孩子他通过生理卫生，他不说了吗？他说我们生物课上讲过，
其他的剧情展现出来，在他爸爸突然发现在儿子的床肚下面有厚厚的一沓国外杂志，我说国外杂志，
对，所以其实如果能够聊得更开的话，其实那么当然什么时候聊一会再回答那个零二的问题，就聊得更开的，我们可以直接问他，那除了生理卫生课上，你还通过什么方式来知道？比如说，有没有跟同学聊？同学之间肯定是一个传播的渠道，对吧？还有就是一些杂志、网站、游戏，甚至于一些你到了酒店里面，可能爸妈出去了，你在酒店里能看到他酒店里是有这样的视频的，很多很多。都可以敞开了跟他聊，就是哎，那爸爸当时是怎么样看到的，妈妈当时是怎么知道的，然后哦，原来你是通过这些渠道知道，那知道了这些以后你的观念是什么，你怎么认为啊，然后你就知道哦，你的孩子他对于这些事情他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他的这个就思想观念是什么，你如果觉得他已经很健康了，都不用你说他都 OK 了，那这个时候不该说的就不用说了，那如果他有些偏差，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他做一些引导了，所以这是我说的肯定在家庭当中要引导，
就是在您看来家庭内部 的确需要这种讨论，
是必须的，而且还是不同阶段要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重点。
刚才啊，你说看这部电视剧的这个片段，黄磊跟海清俩扮演的这个父母跟孩子谈话，你说谈得太晚了。
对，这就是我想要回答零二的那个问题。对于青春期，其实现在因为这个食品的激素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启蒙的过早来临啊，你会发现啊，在我的实际案例当中，大概女生在十来岁，男生晚一点在十二岁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有青春期生理的发育了。比如说我们女生十来岁，他就有来例假的这个状态了。然后男生在基本上我发现在五六年级就开始有喉结变声音，然后性器官开始发育，你没有发现全部在提早。如果我们是在高三或到初三才去聊这些事情，你想想看青春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它叫做野兽期，就是它的这个荷尔蒙的作用，就相当于你每天吃这种性激素，你每天吃一点点，我们说难听点有点兴奋的那种药，你每天都要克制它，青春期就是这种状态。好，如果你在青春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才去聊，你觉得早还是晚？
肯定迟了呀。
对，就很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了，然后你再去聊，那其实是已经亡羊补牢，虽然讲为时已晚，但是它肯定是造成了伤害。
是，
所以一定是要在青春期之前就要聊，我们把它叫做性意识，就是他刚刚有点这个意识，一般也就在十岁左右。
十岁左右，也就是现在的四五年级的孩子啊。
就你觉得对一个四五年级的孩子聊这么的一个，
那我们来说怎么聊啊？
就是我自己的双颊就会变红啊。
那我们在说怎么聊之前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是电视剧引发的这个话题，导演要考虑这一个特殊话题在这个当中可以引发的一些延伸。
是的，
所以高三那也许真的在北上广的时候他们也是提早，但是慕寒老师今天给出我们的建议是更早，要在差不多十岁左右，
就青春期前面那个十岁左右叫萌芽期，就他懵懵懂懂但又不是很懂，而且他的荷尔蒙还没开始。
可是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体验呢。
好，在慕寒老师告诉我们怎么聊之前呢，我们也看看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看完这个电视剧尤其那个片段之后跟我们的八卦，说我儿子高二了，我刚给他看了这个，我把手机交给他说我出去喝水，等回来之后呢已经看完了。慕寒老师这算是普及吗？我不知道该说点啥，很尴尬。
看给儿子看的是就
刚才这一段，
就小欢喜的片段，
就刚这一段。然后还有呢，我的朋友说这个场合妈妈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呢，就觉得因为是爸爸跟儿子在聊，那如果家里面是女儿那又应该是谁去聊呢，所以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的问号哈。然后还有人说孩子什么都懂，父母一脸懵。就是也有人说孩子我还在上初中呢，正在追这个剧，我是叫他追还是不追呢？你看，时间的问题。
是的啊，
我们先把这些问题放这儿，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请慕寒老师跟我们接着聊青春期的性启蒙到底应该怎么聊呢？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不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八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 98.8合肥故事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8:30首播，次日14:00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
你在收听的是潮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最近电视剧《小欢喜》热播，黄磊饰演的方圆与儿子方一凡大谈性教育话题，告诉儿子要尊重女性的情节，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性的话题应该跟孩子如何说，怎么说最为合适？为什么孩子的性教育应该从青春期提前到十来岁？为什么在信息渠道如此丰富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给孩子正确的性引导？父母在孩子性教育的过程中分别担当着怎样不同的角色？欢迎收听八零九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期话题，从小欢喜聊孩子的性教育。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小欧跟灵儿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慕寒老师哈，有最近热播的剧《小欢喜》当中一段，方圆跟童文杰给方一凡去讲性知识，结果反而被儿子藐视了。
我们刚才说了，到初中和高中聊就太晚了嘛，是因为荷尔蒙已经出来之后，他可能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事情以后，他才会反映到你这里来，那双方都会付出代价。
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在之前一点的时间，大概就十来岁左右去聊呢？因为那时候第一，荷尔蒙还没开始刺激他，他聊这件事情就相当于你告诉他，冠心病。高血压，
对啊，
怎么会造成的？他的感受差不多，
因为他完全没体验，
他不会有那种 聊完以后面红耳赤，马上就要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兴奋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聊呢，是以聊什么为主呢？是以聊性方面的这个道德伦理和责任。
你就说在他们完全没有感受到的这个时候，
对，
就要聊这种性伦理的问题。
对，就告诉他两个人如果相爱了那么相互喜欢，他们可能会发生一些亲密的关系。
是，
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在他4到6岁期间给他先已经做了关于生理方面的普及，
就男生和女生不一样啊。
哎，对对，就是有很多现在这样好多书嘛，
绘本
对绘本啊，就是说男生女生，然后包括男生女生怎么在一起生孩子，这个时候他们是已经知道了的。如果不知道，再说也要补这一课当然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像我儿子问到我说，爸爸是怎么把他的精子放到你的肚子里呢？我说爸爸妈妈晚上抱在一起，他就把他的这个放到我的肚子里了。
所以你的儿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几岁？
5岁多。
5岁，你就跟他说这样的一个非常粗的
对，粗略不需要说这么细致你不用这个时候过早对他做这个不必要的性启蒙你只是告诉他两个性器官碰在一起就可以传过去了我儿子到现在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在十来岁的时候，你差不多也就讲到这个份上，但是要告诉他，一旦如果要是怀孕了，可能对女生会造成什么这个危险和这个伤害，一定是身心共同的伤害对男生又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责任的失缺，其实在你未来长大以后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愧疚感的有的人是压抑了这种愧疚感，有的人他其实愧疚感是一直还是有的
可是慕寒老师，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刚才你说了说这番话的时候呢，孩子应该是在10岁左右。
对，
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你跟他提比如说如果一次意外的怀孕会有什么责任感的感受啊之类的，孩子会听得懂这些？
所以要配合一些电影啊 BBC 的一些纪录片去给他看你自己可以筛选一些电影，比如说这样的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就是一个女生爱上了一个男生你首先你要告诉男孩子什么，就是女生一定是透过情感先有才会有身体的接触如果没有情感，女生是不会让你接触她的身体的，对不对而男生呢，常常是有可能先有身体才有情感或者是也是先有情感后有身体，但是女生一定是先有情感后有身体。那么类似这样的电影你可以让她看，比如说一个女性她爱上了一个男性，最后可能这个男性对他就不是认真的，就是对他是一种抛弃，最后这个女性可能一个人承担了很沉重的这样的一个
代价，
未来对他的一生是有影响的。类似这样的电影你去找，你肯定能找得到了，就给他看然后看完以后你就可以告诉他，你看这就是一个男生该承担的责任，那这是一个女生该理解的怎么保护自己的。
慕寒老师在说这些什么影视剧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脑补一个画面，你知道是什么？是在我童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的，叫妈妈再爱我一次。
是的，
这部电影台湾电影哈，
对对对，
他说的就是男生女生还很年轻，
对，
然后呢就意外就是
有了孩子
、可是你知道在豪门的家庭只能抛弃
对
这个女孩，
对对，
哎，这部戏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非常好，而且这部戏里面没有那些性镜头非常好。然后这个男生他就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叫了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家长会说我10岁跟他说这个他懂吗？那我就问你，如果10岁的时候你跟他说心脏是怎么工作的，肺部是怎么工作的，你觉得他懂不懂？他不一样也懂吗？他是一样的。难道我10岁不会告诉他怎么保护心脏吗？我10岁的时候不应该告诉他怎么保护自己的呼吸吗？对吧？怎么保护自己的消化肠道吗？
明白了，就在这个阶段不需要把性提到一个特别的一个专业的或一个，
就把它当做你的其他的生理的，就像刷牙洗脸，
就普通生理知识，
对，都需要了解的。
但是呢，我们在刚才《小欢喜》的这部电视剧当中，这个片段当中看不到前两个，但是你能够猜测 应该是没说，
没有，
没说，
没有，对，
他都叠加在孩子十八岁的这个年龄段说，所以才会显示出那么尴尬。
对，而且我们再来想，为什么觉得尴尬？是因为父母自己的解读有问题啊？这有什么尴尬的呢？我再往早里讲，四岁之前，其实同性父母是要带着孩子洗澡的。那么在洗澡的时候，同性父母就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生理所有部位的名称。像我就让我老公带我儿子，好好研究了他们的生殖器。那如果我是女儿，
好好研究，
对，好好研究了里里外外所有的都搞清楚了。那我如果生的是女儿，就是我来带，我也会带她好好研究一下。就在四岁之前，然后四岁以后呢，就是可以通过看绘本的方式，因为，当然了，也有一些父母说，就算孩子四岁之前，我也没有办法做到敞开我的性器官给他看，那 OK， 你还是用绘本吧，就是绘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有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让孩子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婚姻生活以及这个就是良性生活，更大一个基础就是本身的性别教育。怎么说，就好像我们会觉得女人女汉子，男人叫妈宝很娘，这就叫做性别教育出现了问题。
这是在一开始四五岁那个阶段其实就没有引导好吗？
这应该是贯穿他整个的成长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父母关系非常重要，如果爸爸就是一个男子汉的样子，很阳刚，妈妈就是一个阴柔的女人，很温和，这个性别教育本身就做得很好。那么他长大以后作为男性，他自然知道，哦，我要像爸爸那样承担责任保护。如果是女孩子，她会觉得我要像妈妈那样包容温和理解照顾家里，对不对？
是，
你说性别教育叫性教育，她首先得是个性吧，她如果在这个性别上都有问题，那么她未来去找她的一生的伴侣的时候，她就会有些偏差呀。
是，可是慕寒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通过这个片段啊，你可以看出妈妈特别尴尬。就是妈妈可能会觉得这是儿子跟爸爸的问题，但我又特别关心，所以我一直在旁边咬指甲。那么网友也很多问说，那是不是女儿就应该由妈妈来讲，儿子就应该由爸爸来讲？
对，是这样建议的，就是同性去讲。然后同性讲完过以后，妈妈可以跟儿子聊什么呢？就是告诉他，爸爸不是告诉你这些责任啊、道德呀、对吧，怎么保护的这些细节就让爸爸去说。但妈妈可以跟儿子聊一个女人的体验和感受。反过来，爸爸可以跟女儿去聊一个男人怎么样对你才真的是爱你、尊重你。这种换位去聊，那当然了，细节部分就是同性的去聊。就会非常好。
好，
是，
又是敲黑板啊，画重点。
今天我们请慕寒老师来跟我们聊，就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怎么样在合适的时间跟孩子聊那种特别让我们尴尬的性教育的话题。据我所知，在几个月前，慕寒老师好像也是在出现在一所学校好多孩子面前，
对对，1600个初一孩子
面前去聊这个性教育。当你站在这个讲台前哈，面对这么多孩子，这么多张就是那种稚气未脱的面孔，然后你又跟他们大聊这种性教育，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的感受是特别的放松和自然的。
可是问题是，1600张面孔，他们是放松和自然的吗？
那我来说一下吧。那天我也在现场。慕寒老师呢，其实是有设计、有引导的。那么同学们明显是有一部分很真诚，有一部分在假装。
对，
就是他其实已经懂了几分之后，他会说啊，他在讲什么？啊，他在讲我听不懂，我听不懂，就是很明显的这样两拨人。
对，其实我们会说，你会比较小，你会关注啊，他们什么感觉？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父母因为自己尴尬，他会投射到孩子身上，就他应该也尴尬吧。但是你看刚才那个《小欢喜》里的片段，儿子尴尬吗？
不尴尬，
儿子不尴尬，
尴尬的是爸妈，
爸妈。所以其实是他爸妈自己要调节的。这个如果假如我说啊，你要跟孩子聊一下怎么保护他的心脏，爸妈会尴尬吗？
不尴尬，
不会尴尬，就该怎么说怎么说，对吧？那我说你要跟他聊一下他的性保护、性教育，等等隐私，爸妈就尴尬。所以尴尬的是谁？是你自己。你没有走出这样文化的一个禁锢，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比较杜绝这个的嘛，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传统文化虽然杜绝，它却有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让它彻底释放。你看我们古人是不谈这个的吧？但是古人比现代人优越的在哪里？他们多大结婚？
就很早啊，
12、13岁
吧，对对对，
对不对？《红楼梦》里面有11、12岁就开始这样子，然后12、13岁、14、15岁就可以结婚。你看，人家到了青春期就直接释放了，直接就体验了呀，理解吗？
所以
其实古人也有他不传统的地方，是不是啊？
因为时代不同嘛。哎，不过话说这里，我们可以插一句话，就前两天我还特别看到了报纸上说啊，有些专家甚至向国家提议啊，说我们能不能把法定的结婚年龄适当的提前一些，说提前呢会有提前的好处。我们都开始在讨论这个年龄和法，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是时代真的面对于性和性知识和两性的问题，真的是可以做到那种很好的
接纳度更高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的孩子痛苦在哪里呢？他提前没有被告知，到了青春期他又不像古人那时候就结婚直接体验了，是吧？我也不用你考虑你教我怎么体验，直接咱就可以生孩子了，对吧？
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那我们当年的体验是什么，知道吗？我跟你说啊，大学之前绝对不够谈恋爱。上了大学之后跟你说认真学习啊，考研很重要。刚把研究生毕业证拿手之后，哎，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什么时候结婚？我等着抱孙子呢。什么嘛，什么
都没有开始谈的，我怎么结啊？所以你看现在逼婚的特别多，因为他们错失了青春期这最宝贵的一个情感体验的过程。
所以说像我们这样八零年代的这一代人，其实是性教育非常缺失的一代人。
对对对，
对不对啊？
所以我说我们古人其实比我们幸运，但是现在的孩子痛苦在于前面不教，到了青春期接着压抑，然后压抑到十八岁说好你可以释放了，然后那个时候会发现我先释放的不是这个恋爱，我先释放的是玩，对不对？因为我被压抑那么多年我都没有玩。
所以又有项数据说九零后的年轻人的性生活的时间也好次数也好，其实是一个逐渐下滑的趋势。
是的，
太吓人了。
是这样子的，别说九零后了，就是整体的中年青年到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数字都是在下滑，
就是在大幅度下滑。
哎，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有一点幸运，就是遇到了像慕寒老师或者说我们这样的节目，以及更多越来越愿意去学习相关的知识，我怎么样跟孩子合理的去讲的这样子的年轻的家长。
对对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讲座。
没错，
慕寒老师站在上，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啊，就是在面对性知识的问题当中，把它从黄色文化当中拉回来。
对，
因为性知识就应该要有正规的途径让他去了解。
对对，然后同时也可以在青春期跟他敞开了谈他的获得渠道，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而且告诉他如果你就是走偏了，那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如果我们是这么敞开的一种亲子关系，这种连接是很深的，那孩子肯定他首先他是尊重和相信你的，
相信父母的。
对，
非常感谢慕寒老师今天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吃了这么多的干货啊，从年龄的分段呀，怎么说呀，注意的事项啊等等。如果你想反复的聆听甚至转发给你身边的好朋友的话，记得在荔枝 APP 当中搜潮爸辣妈订阅收听，下期见，拜拜。
再见，
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